各位早晨，有一对主内的好姊妹，他们就被教会邀请呢去设计一份礼物。一份礼物是用做什么用呢？就是有新朋友来到崇拜当中呢，我们会送给他做纪念的。这对好姊妹呢，很想那份礼物呢是那些新朋友呢会 keep 住的，不是一手劈了他的。因为他们很希望这份礼物呢能够提醒一些新朋友我们主恩堂。他们绞尽脑汁，最后 shortlist 了两个想法。一个呢就是一支印有主恩堂的名字的原子笔。另一个想法呢就是印有主恩堂的名字一张很漂亮的心意卡加一粒糖。但究竟哪个想法是好一点呢？两姊妹呢就因为这件事呢拗起上来了。其中一个就说，原子笔很老土啫，今时今日还哪有人用笔来写字的？大家都是用个手机在这里按按按的。另外一个呢就反驳了，喂，心意卡很不实际的，礼手就被人踢落垃圾桶的了，其实只是制造更多的垃圾，而且回崇拜哪有人送糖的，都不拉更的。于是两姊妹呢就你一言我一语地拗到兴合合，最后呢大家拉倒，不欢而散，就算在教会里面见到面呢都不抽不睬。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经历过或者见过类似吵架的情况，当然不是一定在教会里面，甚至在家里面我们有没有这些这情况出现呢？譬如说老公老婆在这里谈或者 discuss 究竟哪个负责洗碗，哪个负责倒垃圾，或者在公司里面呢大家去谈下究竟这个 project 应该是怎样做，而大家很可能因为意见不同而发生争执。当同人吵架的时候，我们激动的情绪很容易就令到我们降起，帮我们穿上盔甲，只是看到对方好像是敌人，誓死要打赢了那场仗去拿到我们想要的东西。就算是基督徒在吵架的时候都顾不到什么话、耶稣基督的爱啊、谦卑啊，个心只是想着打赢了那场仗才算，最重要拿到我们想要的东西。所以很多时候因为这样而很多关系是遭受到破坏，甚至是破裂。圣经告诉我们要与人和睦相处，耶稣基督也是教我们要爱敌人。这样我们怎样可以学习圣经的教导去爱一些与我们意见不合甚至性情不合的人呢？我们的信仰究竟是怎样帮助我们去面对或者平息纷争？在吵架的时候除了输和赢，究竟有没有第三条路我们可以选择的？让我们今早尝试从犹太人和外邦人之间的仇怨去学习，看看耶稣基督的福音是怎样帮助我们去平息纷争。从以弗所书我们明白到，犹太人和外邦人因为种族和文化的不同，以致到彼此积怨到去一个水火不容的地步。在第二章保罗他宣告，他说耶稣基督写十字架上面的救恩最核心的部就拆毁了中间那个间断的墙，废掉冤仇，将犹太信徒和外邦信徒这两帮原本是对立的敌人合而为一，成为一个新人。这个新人就是神的子民，也就是今天的教会，这个新人类。当我们接受了耶稣基督成为救主的话，我们就成为这个新人里面的一份子。去到今天第三章，保罗更加尽心去讲解耶稣基督的福音究竟是怎样去化解冤仇，令到犹太信徒和外邦信徒能够成为这个新人。在今早13节经文里面有一个词语是不停地出现，有5次那么多，就是奥秘。我们就知道奥秘就是使徒保罗很渴望当时的读者也都包括今天的我们要去明白那个重点。究竟这个奥秘是什么呢？ 同我哋有乜嘢關係咧？我哋繼續睇。保罗他接着说，这个奥秘是来自耶稣基督的福音的，所以就叫他做福音的奥秘或者是基督的奥秘。保罗更加宣告，他说这个奥秘原本是隐藏的，即是说自从历世历代以来，从远古创世去到保罗时代，是从来没有人听过想过，更加是超越了我们人智慧所能够明白。即是说，如果不是神他亲自启示的话，人根本没办法想象得到。就算神已经向我们启示，人都未必能够完全明白或者去接受，因为神的智慧确实高过我们人的智慧。就以耶稣基督的十字架来说，在人眼中都是极之愚蠢、无用、懦弱的做法。在今天社会里面，耶稣基督教的谦卑啊、爱人这些做法，譬如说人家打你右边面，你会不会给埋左边面人打？我们今天不会这样做。不信的世人很多时候会耻笑我们这些呢，是一些很懦弱的行为。但在神的智慧里面，耶稣基督死在十字架上面，才是胜过死亡撒旦最有力的武器。他死而復活才是他那個德性的智慧。所以保罗说，他说神的预决竟然仍然比人的智慧强。所以我们就可以想象得到，耶稣基督福音那个奥秘是神一个几咁大的智慧。而这个智慧原来在神创世之前就已经定立，只是按照神的旨意将它隐藏起来，直至到日期满足的时候，即是神指定的日子，这位创天造地的主宰就会亲自向人去启示。他首先向使徒保罗启示，然后就由保罗再向犹太人和外邦人去宣告这个奥秘。究竟这个奥秘是什么东西呢？保罗他宣告这个奥秘呢，就是神里面一个旨意，就是外邦人和犹太人一样，因为信耶稣基督的缘故而得到拯救，使到外邦信徒亦都一样能够承受神赐给犹太信徒的一切应许和产业。保罗在这里用了三个很特别的词汇呢，去讲去表达这个奥秘的旨意，就是同为后嗣、同为一体、同蒙应许。就是指外邦信徒，就是那些非犹太人，他们原本不能够承受神赐给犹太人的福气和特权，现在因为主基督为他们死在十字架上，他们就跟耶稣基督联合，因而亦都跟一向鄙视他们的犹太人、犹太信徒联合，使到这两帮人能够彼此连结，成为一个全新的群体，就是神的子民，亦即是今日的教会。这个新群体不是由外邦人加入去犹太人里面而成，或者是倒转，而是神将这两帮人合而为一，因为信耶稣基督的缘故。现在外邦信徒和犹太信徒都能够一起这样承受神给他子民的一切福气。可能大家会觉得，切，只是这个而已，我们都知道有多大的奥秘啊。弟兄姊妹，今天我们不觉得这件事是一个奥秘，因为这个奥秘已经藉着保罗、藉着圣经话了给我们听，显示了出来。我们其实是当中的受惠者，因为在犹太人眼中，我们就是外邦人。但在保罗宣讲这个奥秘之前，这个现象对当时的犹太人来说简直是不可思议，甚至是不能够接受的事实。大家试想想，当时的犹太人看外邦人为狗，是畜生，他们又怎能够想象自己容许这些这么低等的民族和自己平起平坐，还跟他同为后嗣、同为一体、同蒙应许？简直不可能， no way。 就算外邦信徒也都一样，不是那么想跟这些又招积又自负的犹太信徒做 friend， 跟他們同台吃飯，很可能都很難頂。他們雙方的職員就好像聖殿外面那埲圍牆那樣高那麼厚。如果套在今天這個世代裡面，我想最貼切的比喻就是今天的以色列和哈馬斯。大家有沒有想像過，如果有一天以色列和哈馬斯都信了耶穌，大家 friend 了，大家攬頭攬頸，還稱對方為同胞兄弟，彼此同為後嗣，同為一體，同蒙應許。如果這件事是成真的話，這個真是一個天大的奧秘。當日的猶太信徒和外邦信徒都一樣看一個奧秘為不可能，但神說在這個世上是沒有任何的仇怨祂不能夠化解。藉著耶穌基督的福音，這兩邦勢成水火的敵人亦都可以轉化成為同胞兄弟，彼此同為後嗣，同為一體，同蒙應許。究竟耶穌基督的福音是怎樣將他們轉化成為同胞兄弟？而一件事今天究竟怎樣幫助我們去面對或者去處理摩擦甚至紛爭？答案就在這三個同裡面的一個字，就是那個同字，意思就是大家是彼此相同，雙方面都有些共同擁有的東西。咁猶太信徒同外邦信徒共同擁有嘅係咩嘢？就係耶穌基督。猶太信徒同外邦信徒之間其實係一個種族之爭。對猶太信徒嚟講，佢哋冇辦法打破嗰個傳統嘅觀念。外邦人係次等民族，因為佢哋冇俾神揀選，亦都冇同神立約，更加冇神俾佢嘅應許之地同埋所有律例典章。他們沒有猶太血統，也沒有猶太的文化，外邦信徒是不會行國禮，也不會守猶太人的飲食的規矩。就因為有種種的不同，令到猶太信徒他們沒有辦法看外邦信徒為自己的同胞。但神藉著保羅跟他們說，他說縱使種族文化和傳統有這麼多外在的特徵和行為不同，但這些外邦信徒仍然是他們的同胞，仍然是他們的兄弟，因為這些外邦信徒在靈裡面是跟他們血脈相同，他們跟猶太信徒一樣有同一個主，他們都是跟隨耶穌基督，他們敬拜同一個神，就是耶和華神，大家有同一個聖靈在心裡面。就是這個靈裡面的相同，就將這兩幫死對頭轉化為同為後嗣，同為一體，同蒙應許。究竟是什麼意思呢？我們逐個看，我們先看同為後嗣。後嗣的意思呢，就是指繼承人，如果套在今天的社會環境裡面，就是指遺產繼承人。同為後嗣就是指猶太信徒和外邦信徒，他們雙方面都因為信耶穌基督的福音而同為神產業的繼承人，能夠承受神賜給他子民的一切特權、福氣樣。簡單一點說，縱使種族不同、文化不同、言語不同，但大家都同為天國裡面的同胞，有共同的屬天身份，共同擁有天國的產業。第二個同為一體，就是指同屬一個身體，當然這個身體我們知道就是那個新造的人，就是教會。神要幫猶太信徒和外邦信徒清楚明白，當信了耶穌基督之後，他們不再分什麼猶太邦或者外邦人邦，他們同屬天國邦，因為他們大家都是神的子民，都是天國裡面的人。藉著耶穌基督為他們死在十字架上，他們已經彼此連結成為一體，就是這個新人。大家就是這個身體裡面的手手腳腳，大家有共同的信仰、共同的理念，更加有共同的價值觀。 所以大家的心思意念再不是单从自己的本族本家去出发，而是不分种族，不分年龄，不分性别，大家只是聚焦在神的天国的事上面。不知道为什么，是，麻烦。第三个就是同盟应许了。正因为是同为后嗣，所以犹太信徒和外邦信徒双方面都能够承受神赐给他子民的应许。这些应许包括永生的恩典、神的同在，还有在危难当中神的拯救。这个同盟应许是告诉犹太信徒和外邦信徒知，纵使这些恩典实现出来的形态很可能不同，神对犹太人的带领和对外邦人的塑造是绝对不同，但殊途同归，最终他们都是同得神的国，同享神的应许，大家彼此互惠。保罗他说，在神的国度里面没有再分什么犹太信徒和外邦信徒，只有一个民族，就是神的子民，当中只有一个信仰，就是跟随耶稣基督，以致到这两帮人能够同为后嗣，同为一体，同盟应许。可能有弟兄姊妹会觉得，其实我们当中有没有犹太人在这里？没啦，我们个个都是中国人啦，甚至很多都是香港人，我们大家很多都信了主。那这个同为后嗣、同为一体、同盟应许的学习对我们有什么帮助，跟我们有什么关系？弟兄姊妹，虽然我们没有种族之争，但是我们有性情之争、年龄之争、理念之争，还有很多很多不同的之争。很多时候我们会因为性情、背景、年龄的不同，以致到我们对事物的看法和要求都不同。简单如崇拜的诗歌要唱一些生命一点，还是唱一些传统一点，祈祷的时候应该站起身还是坐在那里，又或者有些人做事很性急的，一讲就要去做，但有一些呢就不同了，要想清楚，慢慢才开始行动。急先锋遇着万囊中，一起合作必定擦出很多火花。所以就算在教会的新人里面，也都会产生很多摩擦或者拗叫。如果是这样，因为同为后嗣、同为一体、同盟应许，究竟怎样帮助我们处理这些摩擦呢？就在彼此的分歧之中，我们去找大家相同之处。神叫犹太信徒不要单看外邦信徒在种族文化上面的外在的不同，反而要看，尝试去看他们内心和他们有什么相同之处。原来他们大家都同是天国里面的同胞，有共同的属天身份，有共同天国产业的承继权。所以当我们跟自己一些想法不同的弟兄姊妹合作拍档做侍奉的时候，我们就要提醒自己，我们要学习 step back， 倒退，退后一步，去找大家背后相同的地方。就以刚才刚刚讲到开始的例子，那两位姊妹，他们为了要筹办要想这个新的给新朋友的纪念品而发生争执，一个又坚持要印有主恩堂的名字的圆珠笔，另外一个就要印有主恩堂的名字的一个很漂亮的心意加加一粒糖。这两个提议呢个方向很不同，但他们有没有相同啊？有没有啊？有什么相同啊？主恩堂咯，是咯，是啊。雖然本身那個兩個方法呢，好，那個兩個提議很不同的方向，但背後有一個共同的理念，就是兩姊妹都很想新朋友能夠記得主恩堂，所以大家都想在那個禮品上面印有主恩堂的名字。當然不是停在這裡，這兩姊妹更加要用很多的時間心平氣和地去談，大家要 give and take， 大家去謀求共識。 但很可能這個共同的想法就是他們在這個爭拗背後找到那個相同之處，那個很可能是他們找到出路的起點。當然不一定所有的摩擦背後都一定找到這些共同的起點。如果是這樣的話，我們就要再 step back， 再退後一步，去找大家一起做那件事究竟最終想達到什麼目的。如果大家目的那個目標是一致的話，就一定找到共識，有出路。當我們能夠擴闊一點眼光，看闊一點的時候，我們很可能能夠在一個塞的環境或者一個黑暗的場景裏面找到個出路。弟兄姊妹，如果我們嘗試這樣在彼此的分歧當中找大家相同之處，我不敢寫包單一定能夠找到共識有出路，但如果不敢做的話，我很肯定可以說這個一定是一條兩敗俱傷的死路。有可能有弟兄姊妹在想， Hey Irene， 在教會裏面的摩擦不一定是傾下傾下就傾得掂的，很多時候不在於那件事，而是在於那個人。有些人其實真的很嚇人憎，根本就不想跟他們合作。人總是喜歡跟自己啱啲嘅人一起侍奉、一起合作，無謂花時間在那些不啱啲嘅人身上跟他們糾纏，分分鐘擦出摩擦火花，那就無謂了。我們以為這樣迴避是最好的做法，但究竟神是否喜悅我們這樣做？神是否想我們這樣去建立祂的家？當面對這些我們看為黑人憎的人，我們怎樣可以將他們轉化成為同胞弟兄姊妹，願意跟他們 friend？ 答案就在基督耶穌裡面。那什麼叫做在基督耶穌裡面？保羅在加拉太書那裡告訴我們，在基督耶穌裏面就是指我們信徒因為信基督的緣故繼而受洗，與基督聯合，歸入基督。歸入基督並不是指 carry the name of Christ， 就是說掛個基督徒的名字那麼簡單，而是要求信徒的生命是要披戴基督。披戴基督就是只要將耶穌基督的生命完全覆蓋在我們的身上，即係好似一件長衫咁，由頭包到我哋落腳，包到我哋合一實一實，以至到我哋能夠以耶穌基督嘅眼光去睇身邊嘅事，佢嘅意念就成為我哋嘅諗法，我哋嘅行為舉止係跟住佢嘅腳蹤而行 ，in his steps。簡單啲講，在基督耶穌裏就係指我哋完全 identify with。耶穌基督，整個人都浸在基督裏面，成為祂裏面的一部分。如果是這樣，耶穌基督是怎樣看那些黑我們憎和我們不合適的人？這些人當然是做了一些我們看為不合神心意的事，所以才令我們這麼討厭他們。耶穌基督在十字架上面是怎樣看那些釘死祂的人？主話：父啊，赦免他們，因為他們所作的他們不曉得。縱使對著他釘死他的人，耶穌都能夠以一個體諒的心去赦免他們的惡，因為主知道這一班猶太人真的不知道他真正的屬天身份。今天當我們去面對那些我們看為不順眼或者和我們不合適的人，譬如說我們覺得他很高竇招職，或者啞啞喳喳，或者經常自把自為，或者是自私自利，經常都要拿著數，又或者反應過激誇張，經常都小題大做。當我們遇到這些人，我們很多時候都會很生氣，覺得有沒有搞錯，身為基督徒做了這樣的事。但耶穌說赦免他們，因為他們不知道他們所做的事是得罪人，甚至是得罪神。 他们更加不清楚知道自己为什么会有这些性情的缺点，为什么会这样做事，因为他们看不到自己的破碎。这些破碎是他们在过往的人生里面经历伤痛挫败而塑造出来。其实每一个信徒他们都是想追求美善，所以才有这个想法要去追求跟随耶稣基督，学习耶稣基督的样式来生活。但在成长的过程里面，我们经历失败，忍受伤痛，使到我们里面原本想追求美善的性情呢遭受到破坏。这些里面的伤痕就成为了我们灵里面的一些枷锁。当在某些情况出现的时候，以前流下来的伤痕就会隐隐作痛，自动波这样挑起煽动我们的情绪， trigger 触发我们做了很多不谦卑、不理智、不爱人的反应。就好像一个小朋友，他小时候被狗咬过的话，就算他大过了之后仍然会很害怕狗。只要有只狗走过来，虽然那只狗可能是没有恶意，但只要那只狗一走近，他都会降起，预备要跟那只狗死过。就是那个害怕。面对这些破碎的人，耶稣基督说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所以如果要将这些黑我们真或者不跟我们不啱 key 的人转化成为我们的同胞弟兄的话，第一步很可能就要我们先放低对他们的不满，甚至是怒气，原谅他们所做的，因为他们不晓得。只有这样放低我们对他们的一些负面情绪，我们才可以看清楚他们在耶稣基督眼中究竟是怎样的。犹太信徒看外邦信徒为狗，但神看外邦信徒是犹太信徒的同胞兄弟，是同为后嗣、同为一体、同蒙应许。这里讲的是一个眼光的转变。眼光的转变有多大的能力呢？ John Stott 牧师他说，我们里面的信心有多大有多小，就决定了我们眼中的神有多大有多小。王乃基牧师在早一个月前跟我们分享视觉决定一切。斯爾洛牧師他又說，態度決定了人的高度。我們就看得到在人裡面的心態和眼光是塑造了我們對眼所看到的外在事物。我們用什麼眼光看那個人或者看那件事，那樣東西就變成那個樣。面對這些我們不喜歡黑我們真不適合的人，我們很可能覺得他們很孤寒自私，很無規無矩，很武斷霸道，很諸事八卦。很多時候我們只是看到他破碎的面，而看不到在他們破碎之中原來都有些完整的碎片。譬如說孤寒自私的底層可能是節儉慳家，無規無矩的背後是創新的思維，武斷霸道當中可能是包含了很豐富的人生智慧，諸事八卦可能是出於對人的關心。這些破碎之中的優點很多時候就被當事人一些錯誤的表達方式或者做法所遮蓋或者誤導，令到人只是看到他們的破碎，而看不到在破碎裡面還有美好的一面。所以個關鍵是究竟我们用什么眼光去看这些人？面对这些人的时候，我们就要跟自己说，他们都是神的儿女，耶稣基督都是为他们死在十字架上面，他们是跟我们一样在灵里面是同胞兄弟。但如果我们坚持要看他们的破碎，不肯看他们破碎背后的原因或者美好的一面的话，我们有没有机会很可能是好像以前那班犹太信徒那样，只是肯看外邦信徒为狗，而不愿意去看他们里面原来有同一个灵？如果是这样的话，究竟我们就是不是在基督耶稣里面？ 當知而不行，我們有沒有可能已經是在耶穌基督以外？很可能有弟兄姊妹在這裡說，哇 Irene 你這樣說很不近人情，難道一明白了這個道理，我們就能夠愛這些黑我們真不適合的人嗎？要知道人是有感情的動物，感情是神賜給我們，很多時候這些人所做的事情其實很令人討厭，真的見他前面就憎他後面，怎麼能夠一明白那個道理，我們就能夠對他們完全改觀，抹走了我們對他的不滿？弟兄姊妹，沒錯，我們是要尊重我們的感覺，感覺情感是神賜，我們要 acknowledge 祂的存在，但我們不可以被感覺話事做主，使到自己成為感覺的奴隸。我們要讓我們的意志去駕馭我們的感覺，我們要對神有那份信心，神掌管一切，如果他們所做的事真的不合神心意的話，神必定處理他們，甚至會審判他們。所以如果要做到在基督耶穌裡的話，除了讀經祈禱，我們還要依靠我們的意志去跟隨耶穌基督的腳蹤。確實是不容易做，但不一定做不到。跟大家分享我一個經歷，今天把聲音很沙。在我讀大學的時候，很多時候都要做 group project 的，當時我和一個女同學合作呢非常之好，合作親呢都拿很好的成績，成日都拿 A。 有一次又分組了，很自然我和個女同學一組啦，突然間個教授 prof 呢就跟我們說要我們加多一位同學，姑且叫一位同學呢叫做 Annie。 這位 Annie 在班裡面是出了名不做功課不讀書，整日呢就靠掹車邊，靠組隊掹人三尾去攞分。我和我 partner 聽了之後呢很愕然，心裏面會覺得哇，做乜鬼教授要我們這樣加上 Annie 啊？相信又是個 Annie 想捉我們三尾去攞分啦。我們很想跟教授說我們不想跟 Annie 一組。當時我剛剛來到主恩堂開始舞蹈，所以我就跟 partner 說，不如我們用三日的時間去祈禱啊，看看神的意思是怎樣。如果神沒有清晰叫我們收 Annie 呢，我們就跟教授說不要要她了。大家想到我的心想什麼了？雖然在那三日裡面我真的有祈禱的，但我心裡面總覺得神怎會清晰告訴我要 Annie 啊，所以我大安旨意。過了兩天真的沒有動靜，我打算搞定，一定可以踢走他。到了第三天下午，我隨意打開當日的靈修資料，我當堂呆了。時間隔了太久，我不記得個經文出處，但我記得當日那個靈修的重點是要接納你不喜愛的人，要愛你的敵人。我當時看了之後，我心裡面很生氣，我跟神說有沒有搞錯，你要我接收這個冷人 Annie？ 我很記得我開始流眼淚，我心裡面很不願意，但我清晰知道這個是神給我的指示，我能不能夠不接受呢？大家知不知道我做了什麼？我含著一泡眼淚立刻駕車去 Annie 家，她很的 surprise 我去找她。大家知不知道我為什麼找他？坐下我就跟他開門見山，說我說我和我 partner 原本不想跟你合組，跟著我就拿了當日的靈修資料給他看，我就說但神告訴我要接納你，所以我決定跟你組隊。我又跟他說希望他今次能夠努力做好個本分，跟著我就走了。大家知不知道結果是怎樣？雖然那次我和 partner 仍然幫她執手尾，但我們看得出 Annie 已經盡了她的力去做，那次的成績我們是拿了 B+。 Annie 很開心啊， 他说这个是他读书以来拿得最高分的日子。但对我来说呢，分数是事少，但这次的经历让我明白到，原来凭着意志和信心真的可以去接纳一些我们不太喜欢的人。后来 Annie 更跟我回来主恩堂，还决志信了主，不过毕业之后呢，他就回归回了香港，之后我就跟他失了联络。很多时候我们以为犹太信徒和外邦信徒之间的纷争跟我们没什么关系，但其实很可能离我们不远的。在我们当中有不同文化的堂会，有粤语堂、英语堂、国语堂，亦有不同年龄层的组别，有年长有年幼，大家在文化上、在理念上呢，那个差别可以大到好像两个不同民族一样。当遇到不同意见出现纷争的时候，请大家记得同为后嗣、同为一体、同蒙应许那个同字，尝试在彼此的分歧之中去找大家相同之处，去化解纷争。无论对方怎样讨厌、怎样黑人憎、怎样不合适，只要他们做的事不是违背圣经神的真理，我们就要接纳他们，因为他们跟我们一样是天国里面的同胞。盼望我们能够以在基督耶稣里这个心智来编织主恩堂这个群体心。我们低头祷告。亲爱的天父上帝，我们多谢你今早藉着这些经文提醒我们，当我们跟一些不同意见的人合作的时候，当我们跟人相处的时候，我们懂得以你的心为心，在耶稣基督里，求主你带领我们各人都在这个功课上努力学习，知道不容易，但我们更加深信圣灵会给我们有能力可以跟随你，让我们能够以这个心智在基督耶稣里去编织我们主恩堂这个群体心。我们简单的祈祷是奉你得圣名求。可不可以播圣餐？